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跟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然后再念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我们在过去分享有关于恩典与律法的第八讲，下一次讲就是最后一讲了，就是有九讲在这上面。为什么要讲恩典与律法呢？我希望弟兄姐妹知道，从耶稣的时代他带下恩典之后，整个的教会或者说当时犹太人的社会，他们就一直在一种恩典跟律法的冲突之下。所以弟兄姐妹，你我在教会里头也常常处在恩典与律法的冲突之下，使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律法，什么时候该用恩典，以至于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出现我们的挣扎。为什么是这样呢？弟兄姐妹，我们在之前曾经讲过，我们对于圣经我们是读可以读的，经文里面字的表达我们都知道，但问题是整个圣经带给我们的概念，它不是这个地上原有的概念，它是一个属天的概念。那所以我们就不明白圣经，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我用地上的观念来看圣经的时候，你常常是误解圣经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请。这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请注意，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意思就是说，你我在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被看守在什么？律法之下。好，因此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其实它里面是指着我们被律法所指挥，被律法所管辖。因此一个人信主之前，其实我们的律法主义是自然的，天生的。这种律法主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是被看管在律法之下，也受律法的掌控，因此我们这种天生的律法主义就成为我们人生里面很自然而然的表现。我们稍微做好一点，我们大概都希望别人都做好，我们稍微做好一点，真的。因此我们常常给别人是约束，不信你问你的孩子，他一定觉得父母亲捆绑很厉害。那这里面错吗？对吗？我们要思想。所以我们要思想，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因为得救的理还未到以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就算我今天信主了，我们其实认识这个救恩的道理还不完全，因为基本上面我们都认识耶稣救了我，耶稣把我从罪恶不义中间用他的宝血赎出来，他差派圣灵住在我的里头，使我重生，以至于我可以来认识他，来了解他。对，你这些完全都没有错，但是真到显明的时候，你要知道才能够把人从被律法控制的里头怎么样带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必须在弟兄姐妹面前来把真道显明。所以圣经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为什么这样子？我们曾经讲过，旧约里头有四个恩典的字，四个恩典的字，这四个恩典的字里头唯有一个字它的用法是只能够用在神的身上，不能够用在人的身上，不能的。所以如果你有机会你去查考旧约的圣经，把恩典的字全部列出来，但是把原文的字码把它找出来的时候，你所找到的那个字只有一个字完完全全只是用在神的身上，没有用在人的身上。所以这个完完全全只在神的身上没有用在人身上的这个概念，耶稣基督把它带下来。所以这里面讲到整个恩典的概念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讲到有一个恩典的字是地上没有的，然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把这个恩典带下来。请注意，所有旧约的恩典的概念都是你配受这个恩典，我配受那个恩典，所以你是配得的。也就是说，当这个王觉得你够了，哎，他就给你恩典。可是保罗带给我们恩典的概念是什么？是你不做工而得工价，有没有？所以你看见了没？这个概念是我们没有的。所以当这个恩典这个真道来的时候，人若想要脱离我们所谓的律法主义，恩典的学习就是必然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承受了恩典，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可能有不是基督徒的，我就会告诉你，劝你来接受这个恩典。但是我们在座已经是基督徒的，我们是不是已经承受了这个恩典？但是我们的学习却在老旧的方法里面。所以我们要认识整个基督的救恩，它是一种全备的真理，也就是救恩性是一种全备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来读一次我们刚才读了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请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知道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因此他是写给一群信徒。他讲到他曾救我们脱离那什么极大的死亡。我稍微把救恩的概念跟大家讲一下。救得救的道理是，本来这个东西放在这边，我把它拿过来再放到这边来，那这个东西就得救了。这是圣经的观念，就是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所以出埃及记是人从埃及被搬出来，对不对？所以简单的讲，出埃及记有可能你可以影射到整个人得救生命的光景。所以出埃及记的本身就是一个救恩的记录。那耶稣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我们的灵本来是在极大的死亡之下，他救了我们。然后呢，他现在仍要救我们。救什么呢？我今天把它定义成为要救我们脱离律法主义。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哈，将来还要救我们。他为什么要救我们？因为人活在肉体之中，很多自己不愿意的却去做，很多愿意的做不出来。许多的肉体因着肉体的难处软弱，我们其实常常想脱离这个肉体，与天上的神能够合而为一，但是我们做不到。一直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整个身体改变了，我们像他，像耶稣基督，我们这个人才真正脱离从这个血肉之体原来的败坏，然后整个不见了。所以从血肉之体变成灵性的身体，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所接受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是灵魂体这三个全备的救恩。而当我们在讲律法之下的时候，保罗就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 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攻击律法主义？因为我必须告诉大家，我们中间没有完人，完全都没有，我们其实都在不完美中间寻求完美的过程，这是我们。而且我们在寻求的中间，不完美的自我，我却寻求一个完美的教会，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很多啊。所以有一次才牧师才跟他讲，你在找完美的教会，你一进去就不完美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找完美的教会，我们在找完美的一个牧师，完美的长老，我们在找完美的人，但是我们却知道自己是不完美的。我们这种不完美的时候，你知道圣经上讲律法上的话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时候，其实他在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不完美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没有资格讲话的。因此每当我指头指出去一个人的时候，我其实永远在指责自己，这是圣经上的概念。要不然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哈，一起来读，请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这是耶稣说的话。你什么时候指责别人，你就必须告诉自己，我完全没有错，必须做到这样，因为那个指责在定自己的罪。但是我们习不习惯指责别人？非常非常习惯。为什么？因为他错了嘛。但是我反问你，你全对吗？完全没有错吗？如果我反问自己，其实我们不敢回答，对不对？因此其实因为这种完美主义使得自己是活在罪恶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观念一定要开始根深于自己的思想中间。为什么？因为凡是律法主义的人其实是常活在愤怒之中的，不是吗？你仔细看一下，越律法性的人越不快乐，不是吗？好像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对己、对人、对事、对物，在完美主义的要求之下，我们充满着怨言。环境不好，先生不好，太太不好，小孩不好，反正一直都不好，然后永远常常就是在这种反反复复中间。如果再到教会来，我们会伪装。我记得有一次我上午要去讲道，我跟我太太在一起的时候，她说你的领带打得不好，颜色不对，不配。我跟她讲已经要讲道，她那好，我跟她那一天两个在车上吵架，吵完了以后等一下讲道，然后那时候还要抱一本大圣经，对不对？一下车，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你看虚不虚伪，人虚伪的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这样，我们其实在这种原来的我们在律法之下被律法控制、被律法辖制的这种生命中间，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却成为了另外一批法利赛人。保罗自己是法利赛人，他深深的知道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呢，由不得我。所以他曾经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是的，当时罗马的刑罚是把一个死的人跟一个活的人两个全身光光的，然后呢眼对眼、鼻对鼻、口对口，然后 用那个东西用绳子把它绑在一起，然后绑完了以后就丢在那边，然后呢你就看着他，他也看着你，但是他是死的，你是活的。所以那一天当他的尸体的臭气出现的时候，你就一直闻他的臭气，你看着他从他的眼睛跑出来，你看着他， 你没有办法脱离。他其实是在写这种光景，就是他在写罗马的一种刑罚，他在写的那种刑罚是告诉自己， 主啊，我怎么脱离这种逐渐死的生命侵蚀我这个活的生命呢？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样的看见不是你今天听到而来，而是你我必须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指责你，我们甚至很多弟兄姐妹在指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是黑暗啊。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世界黑不黑暗？黑暗。你知道我如果今天把所有的灯都关掉，你们没有电灯的时候，我里面帮你前面弄个30色的色笔在前面，我说把黑的捡起来，你捡得起来吗？全部没有灯的时候，请你把黑的捡起来，捡得起来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光照之下没有办法做对的抉择，请注意，没有圣灵光照之下是没有办法做对的抉择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指责你，为什么？因为当圣灵的光没有到的时候，你根本看不见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请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是的，当我的生命落在难处的时候，我的问题不在于你别人的指责，我的问题是在于我没有办法做对的选择，因为我没有光。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保罗说我是软弱的，但我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是的，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当我的内心顺服圣灵，当圣灵把光点亮在我内心的时候，我愿意顺服的时候，我就能够脱离律法主义，我就能够脱离一种我自我败坏中间我还要指责别人不完美，我必须脱离这样。然后呢，但是什么时候我顺服肉体，什么时候我人就在律法之下。这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自觉，什么叫自觉？活的魂。活的魂是什么意思？活的魂是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你可以随意吃，那个随意那两个字就是自觉的意思，这很重要。然后我们的选择很重要，我们今天重生的人，你我的选择，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外面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还有一个身体，还有一个肉体。所以我们活在于圣灵跟肉体的软弱之中，所以圣灵的部分一直在牵扯着我们，但人的软弱呢，也一直在牵扯着我们。因此我们的里头每一次都要顺服圣灵。这顺服圣灵这个抉择，我不能替你做决定，必须是你自己跟神 commitment， 是跟神委身。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在讲道完的时候，我要你举手，弟兄姐妹，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帮助你，唯有圣灵在你的里头，然后你向圣灵做你的抉择，这件事情对你我来讲很重要。那么我们就要问，什么样的人是表明这个人是在恩典之下呢？我们过去七讲的里面，我们特别提到什么是恩典，我们来念一次好不好？请。完全属于神，是不存在行为的。这在以弗所书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完全是在神的恩典之下，不看行为的，我们的得救是不看行为的。但是请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当自己在评断别人得救的时候是看行为的，有没有？所以其实我们不明白什么是恩典，以至于我们会用这个观念来看别人得不得救。特别我知道有一些传道人讲真信心，什么叫真信心？请大家告诉我。我跟你讲，所有的真信心它最后的就那个源头就是你行为对不对。如果你行为不对， 就不是真信心。我不是说行为不对是对的，我不是这样讲。但是我们最后，我们其实在律法性之下，把救恩这件事情跟人的行为无形中怎么样挂钩起来了。这是我们很自然而然，这是我们天然的本性。如果我们需要这样子，耶稣会救我们吗？在他的眼中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闽南语说鼻孔朝下的没有好人，我们中间谁鼻孔朝上的？没有。所以如果真的要行为，没有人可以得到救恩的。所以要明白，当我明白原来今天 我们得到的恩典是完全在神自己，根本不存在于我的行为的时候，圣经才会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请。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怎么样？恩典是不存在行为的，恩典是白白的。请注意，恩典不存在行为的，恩典是白白的。耶稣才会说你白白的得来，然后呢白白的舍去，要给的是这个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怜悯一个人，要帮助一个人， 要跟一个人、啊、真的你就必须有一种观念，不是看他表现好不好，是白白的，是一种完全不看他的行为的。因为我要给他的不是我真赐平的恩典，因为我的恩典是要看你的行为的。孩子表现好奖励，表现不好惩罚，对，这个没有错。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对方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没有圣灵的光照之下的时候，你要叫他做对的选择难，那怎么办？白白的恩典什么意思？有一种恩典不是从你我而来，是从天上而来，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因此我要给别人的时候，不是这个，不是我的恩典，而是从神而来的恩典。所以你我能够白白给别人的只有这个恩典，就是完全属于神，不看行为。当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概念以后，恩典就借着义来做王。我们一起来读，请。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是的，世界它原来是指着世人的意思，死它是指着隔离。因此夫妻离婚了，我们叫婚姻的什么死亡，对不对？他们死了没？可是婚姻的死亡是什么？他们的关系怎么样？死了，对不对？夫妻这个关系死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死最好的解释不是死亡，死最好的解释是分开。而这个死，与神分开的这个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在这样意思的里面，我们很清楚的明白，当罪从一人，就是亚当堕落了以后，是从他而来。但很特别，在创世纪第三章以前是不讲罪这个字的，是不讲的。所以林道亮牧师那时候在解经的时候，他特别讲这件事情。他讲到什么？他讲到是的，创世纪三章一到三章不讲罪，但第四章开始讲罪的时候，他却讲到罪的结果已经怎么样出现了。而那个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当创世纪三章八到十二节的时候，人一犯罪了以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听见神的声音就躲起来，对不对？你看你的小孩他做错了，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的小孩 还小的时候 躲起来，有没有？请注意，当人怕见神的时候，人就与神怎么样分隔了。圣经说死就临到了， 因此人怕见神的这件事情在圣经中就是指的使临到。接下来我们还什么？我们还推卸自己的责任，卸责诿过。亚当马上讲，是你赐给我的那女人，不是我，你知道吗？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教会慢慢不复兴了，你是指责传道还是指责自己啊？想一下，我们很少指责自己，都是牧师，都是那个，都是讲东讲西，从来不讲自己，对不对？你知道，这就是老亚当的个性了。老亚当的个性，女人也一样，是那蛇。亲爱的姐妹，生命中间躲避神、逃避责任，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种现象。然后呢，到第四章开始有罪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没有出来吗？啊，一起来，他怎么那么慢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眼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弟兄姐妹，罪开始出现了，对不对？我把它搬出来一点，这样会不会好一点点？因为这个，对不起啊，我看我们的电脑有一点点问题啊。罪这个字，林道良牧师解释的时候，我觉得很佩服他，因为他是希伯来文的专家。这个字原来叫 katah， 因为那个希伯来文那个音要喉咙音哈，所以这个字呢叫 katah。那个 th 那个，它原来是一种女性的形容词哈。他是在娇媚、动人、细致。可是呢，问题是他里面有一个字眼是 TT， 这两个字眼。那林道良牧师讲这两个加强语气的时候，他在讲罪呢，不是那种妩媚的西施哈，没有力量。他是讲他是孔武有力的泼妇，知道吗？罪是女性的形容词，但是却是中间是一种强而有力的泼妇。所以娇是娇媚，但是呢很强而有力。然后呢，她紧追不放，因此罪就伏在你的面前。她随时一直在等候着捆绑人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罪引诱人的力量超过人的学问、能力、智慧、年龄、文化。罪隐藏在任何你我可以接触的事物中间，它可以化妆成为光明的天使、窈窕的淑女、英俊的帅男、圣洁的服侍、光鲜的人前。罪它无所不在，因此在献祭这么属灵的中间，他粘上了该隐。因此在大卫皇宫的阳台上，他等待着大卫。他在彼得的害怕的中间，他追上了彼得。他在为着名的关系的奉献，他追上了亚拿尼亚、撒菲拉，是不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都没有讲到现在冥想的罪，我都是讲到，你知道吗？我们平常生活，甚至我在奉献之中，我在侍奉之中，曾四平牧师在讲道之中，有没有可能犯罪？你知道吗？罪无所不在。所以，希伯来文法的里面，当你是用女性的这种名词的时候，就应该是女性的动词。但是罪虽然是女性的名词，但很特别，它的动词却是男性的动词。林道良牧师说，这不是文法的错误，这乃是因为讲到罪那种强大的破坏力，非常非常强大。它强大到一个阶段，
凡是犯罪的人，到后来生不如死，家破人亡，祸延子孙，不是吗？赌博的人有没有家破人亡？爱赌的人你遇过吗？你遇过吸毒的人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人被罪捆绑，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后代子孙就在罪和死的捆绑之下。当智慧的所罗门他选择那些外邦嫔妃的时候，他就埋下了犹太王国分裂的原因。你知道罪非常的可怕，罪非常的引诱人，而且罪很有力量抓住我们，他等待的机会胜过你我，每一天他都在等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等到被他抓上了以后，其实许多的事情我们就发现越演变越糟糕。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当我们死在罪恶罪恶者，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以弗所书在第二章里面其实第二次提到了同一段经文的描述，哪一段呢？他说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他这个观念提了两次，他这一段圣经多了什么呢？多了你们得救怎么样？是本乎恩。所以你知道我们如果每一次在读恩的时候那个概念不清楚，我们其实在恩的概念里面就容易加上自己原来的观念。恩到底怎么彰显？恩到底在什么地方能够显明？所以保罗在律法书五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在这里面请注意，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允许你随便犯罪啊？在这里面罪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头，它所指的希腊文也是指的，它是指着人射箭的时候那个箭发出去没有射到标靶，所以呢弧不中地，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英文讲 short off， 短缺了，短缺了。罪是有魅力的，罪会抓住人，罪有极强的破坏力跟毁灭性，是的。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同一个罪字却是赎罪祭，同一个罪字，同一个字，这个罪字在讲明什么呢？这个罪字在讲明说，当我犯罪的时候，曾世平犯罪的时候，神已经为我预备好什么？赎罪祭了。所以罪在哪里显多，恩就在哪里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神的恩必须看我的行为，这个恩会不会预备给我？就不会了，这样明白吗？因为那恩，那个恩是不看行为的。所以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神多爱我们，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知道我们会软弱，他知道我们会犯罪，可是我当我在犯罪的时候，我明知故犯的时候，你知道吗？神在旁边为我预备一个，只要我回头我就看见那个恩。所以每当罪在哪里显多的时候，那赎罪祭就已经为你我预备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何等的爱我们，当你我落在过犯之中的时候，
神已经早就把赎罪祭预备好了。是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更显多了。这个恩典当时不会看你的行为，他只看你的心有没有转向他。是的，恩典的目的是使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这里面唯有神可以赐下这样的恩典。有三个王都犯过罪，扫罗、大卫、所罗门，三个王都犯罪，就代表他们没有差别，都是罪人。但是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呢？为什么？因为他转向恩，这样知道吗？你我都是罪人，你我，我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呢？谁没有恨过人？谁没有杀过小谎呢？我们都有。但弟兄姐妹，我们唯一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转向什么？恩，知道吗？那个恩是不看你的行为的。因此我在这里面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讲，当你我落在过犯不义的时候，不要害怕，赶快转向恩，你就是大卫王。如果埋藏自己的罪，掩面不看，以为可以躲过神，那就是扫罗，那就是所罗门，再有智慧都没有用。所以如今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许多人因为错误恩典的观念，以至于常常觉得我不配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你一有这种感觉，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赶快，真的，我盼望赶快那时候回到了神的面前。因为神不看你的行为，只要你回头。那有人就说，哎，真牧师，你这样子为我们开了一个犯罪方便之门呢？不是这样子吗？弟兄姐妹，不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出门有买过保险的请举手。开车子啊，那个买过吗？好，这个就车子没有 出意外，这保险太浪费，有没有人开始赶快去撞一下车的请举手？你这样知道吗？买保险不代表你要发生，对不对？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洗净，不代表你必须去犯罪才能够显出这件事情的好处，是不是？有一那个尼托森弟兄讲那个例子，我觉得很好。他说送你一罐药膏，这药膏又消炎又止痛，好，而且伤口还没有疤，多好！就你一看，哎，本来是这里一个，一涂就好了。一看这药膏可以300多次，拿刀子自己画，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人？画300多下，赶快把这个药膏用完。有的请举手。没有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恩典也是这样，他预备着你犯错的时候，他能够涂抹，但不是为着我们，是为着把那个恩典用完我们来做，不可能嘛。所以在这里头，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让罪作王，我们就跟神就离开了；我们让义作王，我们就永生。所以死是使我们与神分离。我们如果让罪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像越来越淡。然后呢，如果我们能够让义作王，透过恩典，不是透过我行的，那我们就跟神建立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需要活在恩典之中。我们人虽然生在律法之下，我们虽然已经有了救恩，但是这个救恩只是指着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是一种灵与神隔绝的一个极大的死亡。但是我们仍然在肉身肉体之中，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仍要，现在仍要被救，就脱离那种自己的原来的律法性，这种律法的辖制，也就是我们人生命中肉体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姐妹，
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你可以看见丰满的恩典是一个不看行为的，完全属于神自己的，以至于恩是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不看行为的。然后呢，恩上加什么？恩。这时候我是律法了，我常常在指责别人，伸出去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在定自己的罪，我在许多的捆绑之下不快乐，我在许多完美的要求中间我不快乐，怎么办呢？感谢主，恩上加恩的另外一个恩，要救我们脱离现在的我们，要把我们从律法中间挪移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自己不好意思，赶快到主的面前来。所以耶稣才会对我们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我就剪去，凡结果子的我就修理干净。剪去跟修理干净有什么不一样？都是剪啊。所以千万不要把剪这个字当作失去救恩啊。这个剪这个字，后来保罗有说这个橄榄枝子再接回原树，有没有？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讲，神的拣选跟恩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这里面讲的其实是在讲到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我们这个人在生命里面有许多的性质可能是不让我们结果子的。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在教会中间那种比较多慈爱恩典的人，他的朋友很多，有没有？比较律法冷酷的人，朋友就怎么样？很少。所以谁带人到教会来？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必须改，我们必须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恩典的人。是的，我父是栽培的人。当我们的生命在这上面不结果子的时候，他剪去，他的目标不是丢弃我们，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必须结果子。当我们开始结果子的时候，生命就好了吗？不，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要再被修剪。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结果子更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修剪？我们一起来读这红色的字，来，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怎么样？你们今天坐在这边，你们因为神自己的话，你们已经干净了。目标是要结果子，所以耶稣说，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然后这样子我们的结果就会更多。是的，我求神帮助我们，一个不藏在主恩典之中的人，我们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一个藏在主恩中的人，他的生命是一种好像他没有极限的。饶恕弟兄 几次呢？七次可以吗？主说不是，是七十个七次。免人家的债，免十两银子吗？不，因为主饶恕我们一千万两。所以每一次我不是用我自己去饶恕别人，不是用，我是用主的恩。那这个恩当我得着了，我就把这个恩，不看行为的恩，透过我这个器皿再给别人，白白得来的就白白舍弃。因此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舍。是的，恩典整个的真理其实在告诉我们，我们不敢依靠自己，我们必须藏在主的恩里面。什么时候离开他，我什么时候就跌倒；什么时候离开他，我什么时候就犯罪；什么时候离开他，我就可能用律法主义去框别人。因为
当我没有主的时候，特别是没有主恩典的时候，我一无所事，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每个祈祷的实现，每份力量的奉献，完全是主恩典。攀越高峰度重阳，发放耀眼的光芒，能化咒诅为盼望，欢笑带出羔羊，站在主恩典之中，不惧怕人生历练，主基督永不改变，求赐恩典领我向前。
我们再来一次。
每句诺言的实现，每个祈祷的实现，每份力量的奉献，完全是主恩典。攀越高峰度重阳，发放耀眼的光芒，能化咒诅为盼望，全靠代赎羔羊，站在主恩典之中，不惧怕人生历练，主基督永不改变，求赐恩典引我向前。
我们请司琴继续来谈，我们来祷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任何一个明白主恩典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行为不配，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救恩呢？但是感谢耶稣，他带来了一个不看行为，完全属于神自己的恩典。因此你我有机会今天站在这恩典之上，叫做救恩。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你知道我们的老我一直控制着我们，我们容易把所有许多律法性的事情给别人，而缺少带导，使他能够有圣灵的光照，使他能够看见。我们缺少祷告的力量。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你如果看见别人不符合你的想法，我愿意把指责转成带导，我这一辈子要为那个人祷告，直到圣灵光照他，他可以做对的抉择。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请放下，我看见。还有，谦乡教会愿不愿意在主的恩典中，不再看别人的行为，白白得来的，我们白白的给出去，就是给出去。我不知道神透过你的给会成为别人什么样的帮助，但我却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是一个给的教会，谦向教会就是一个蒙福福杯满溢的教会。有没有弟兄姐妹，你说好，曾牧师，已经圣诞节到了，我愿意做一个给的人，愿意的请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好，感谢主。 请放下。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求你再一次帮助我们，常常在你的恩典中没有离开，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多结果子，荣耀你的名。什么时候离开主的恩典，什么时候我们就靠自己自义的行为来夸口，什么时候我们就骄傲不能够谦卑。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每一个举起的手，内心中向你呼求的手心，主，让我们站在你的恩典里面。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
好，我们谢谢郑牧师再次来到我们中间。
谢谢。
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我们这边有月杰和周慧，在我们中间吗？行，好。请带新朋友到我们那个石班房，我们有那个。牧长会欢迎他们新朋友来到中间。好，圣诞节马上来到了，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互相跟周围的这个弟兄姊妹。